成千上万人一齐弯腰，唯有安逸书站在最后一排挺立不动，拒拜日本神社。时代的逼迫压在他的肩上，他不得不和母亲一起逃亡。1939年，他奔赴东京，在议会大厅大声喊出，日本终将为他的狂妄与暴行付上代价。为基督而活，就是为基督而死。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。
让你我的心灵，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，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
抗战胜利纪念日特稿：若女子安逸书在东京宣告日本悔改。文：浩清。1939年3月，一列运兵车缓缓驶入平壤火车站，车厢内挤满了即将开赴中国战场的年轻日本士兵。车站人头攒动，官员、警察和普通百姓纷纷聚集，身着制服的学生随着军乐队的伴奏大声歌唱激昂的旋律，人们手里挥舞着日本国旗，呼喊天皇万岁。安逸书回忆道，那些士兵脸上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死亡气息，仿佛他们并非被送往前线，而是被送往地狱，成为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之神的活祭。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，安逸书感受到上帝的呼召，毅然决然踏上前往东京的旅途，把朝鲜基督徒的声音带到日本公众面前，向日本当局揭示偶像崇拜的罪恶。他深知这是一场可能丧命的行动，但神已预备好他去迎接那个时代最黑暗的狂潮。安逸书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渴望女儿能就读教会学校，父亲却坚持将她送去日本留学。毕业归国后，她在一所由勋教师创办的教会学校里担任音乐教师。然而不久后，日本当局下令强制朝鲜人敬拜天照大神太阳女神，作为顺服日本统治的象征。1938年的一天，安逸书奉命带领学生前往山上的神社，行敬神礼仪。他走在队伍最前方，心里却如烈火烧灼。同行的教师劝他，只是行事，心里不敬就行了。但他知道，这不仅仅是鞠躬，而是背叛信仰。他双腿颤抖，身体发冷，心中却默默祷告。圣经中往后以斯帖的话浮现在他脑海，我若死就死吧。他意识到自己被放在这个位置不是偶然，而是为了此刻。他带领的队伍是最后一批抵达神社的，前方人山人海，警察冷眼旁观。
立正！
一声尖锐的口令响起，全体肃立，
向天照大神鞠躬。
号令落下，成千上万人一起弯腰，唯有安逸书挺立不动。我想到被掳的以色列人与但以里的坚持，也想到如今朝鲜人被强迫在每座城市、学校甚至教堂中向偶像叩拜，包括在讲台前设立神龛，并派警察监督礼拜，逼人行礼。违抗者不仅面临监禁酷刑，连传道人的家属也会被取消口粮配给，活活饿死。 他站立不动，不仅是在人前的公开拒绝，更是属灵的征战。时代的逼迫全数压在整个弱女子身上。那并不是我在房间里的安全范围内悄悄表达立场，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拒绝向日本神像行礼。我心里明白，我已经死了，安艺术今天死在了南山。这一刻，恐惧与不安被完全驱散。他低声向主祷告，我已经尽了我该尽的本分，余下的就交给你。他站在一年级孩子们的最后方，像一个惊叹号，却沉默不语。回到学校，他很快被叫到办公室。屋内，一位满脸怒气的地区官员厉声质问他。他并未辩解，脑海中却想起出埃及记中的话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。正当气氛凝重时，电话铃骤然响起，官员接完电话转身离开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安艺书被迫与母亲一起逃亡，他们穿上乞丐的衣服逃到靠近中国的新义州，藏身于乡下的一间破屋。这段岁月成了他属灵生命的熬炼之地，寒冷、饥饿与疾病成为日常。他清楚，等待自己的将是抓捕和囚禁。在这间屋子里，我要为无情的牢狱做准备。安艺书逼自己适应艰苦的生活，他与母亲常常跪地祷告，甚至在冰冷的地板上练习入睡。山区地下教会的信徒冒险前来探望，他们开始背诵大量经文，为的是在日本人篡改圣经后仍能铭记真道。安艺书也背熟了100多章圣经和150首赞美诗，这些成为他日后面对囚禁与审讯时的属灵兵器。随着战争推进，强迫崇拜日本神社的行为也随之升级。各级学校强迫学生购买护符带回家，神社如雨后春笋般修建，每家每户都要设立神龛，连教堂讲台前也被安置异教图腾。信徒若拒绝跪拜，等待他们的是灭顶之灾。有信徒带来恐怖的消息，中心牧者遭酷刑逼供，被倒吊灌辣椒水，重摔在水泥地上，用竹针刺穿指甲，玻璃瓶砸头，皮鞭打至骨折。这些令人发指的酷刑让安艺书夜不能寐，他开始一周的禁食祷告，为将来的试炼求力量。禁食结束后，母亲送水来，他高声感恩，引他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真实的力量。若靠自己，我绝无法坚持，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就能站立。禁食祷告帮助他对圣经有了更深的领受，他学会将对酷刑的恐惧交托给神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若违背了神的律法，再长的生命也与禽兽无异。但若按神的公义而活，就算短暂，也有尊严与荣耀。这份信念促使他走出藏身之处，继续为信仰发声。他感受到神的呼召，决定前往东京。就在启程之前，一位朴长老找到他说，我信主50多年，从未像这段时间这样清晰地听见神的声音。他受神感动，要陪安艺书同行。朴长老也曾因拒绝向神社下拜被捕殴打， 后裔年迈被暂时释放。就在那时，他领受到神的感动。时候到了，要拣选基督的精兵去东京。这位属灵长辈还提醒安逸书，愿意为基督而活还不够，必须时时提醒自己，我已经为基督死了。他们一路同行，抵达东京后，向日本将军直陈朝鲜基督徒遭受的迫害，引用但以理书中三位不拜偶像的犹太少年的故事，请求日方废除神道崇拜，恢复信仰自由。他说，教会无法敬拜神，等于没有主日，数百座教堂被迫改成军服工厂，奉献箱被没收，牧师被命令讲政治，不准传讲福音，拒拜神社的信徒只能逃亡，躲避监禁与酷刑。在座的两位日本将军静静听着这番话，他们第一次听见朝鲜真实的光景。1939年3月23日，第74届帝国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，在宗教法案表决前，他们按照朴长老提出的激进建议走进议会大厅，从阳台上投下事先写好的呼吁书，大声喊出：日本应悔改，停止对朝鲜教会的迫害。不出所料，他们当场被捕，受审被他们当作揭示真相的唯一机会。安义树毫无畏惧，公然宣告，日本终将为他的狂妄与暴行付上代价。朴长老被遣返回故乡，而安义书则被押往朝鲜偏远地区的一所乡村监狱。探监的母亲带来沉重的消息，许多信徒正在平壤监狱里遭受酷刑，家人只能秘密聚会，被他们禁食。安义书含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使用我，帮助那些受苦的圣徒。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尚未结束，于是他写信请求转押。1940年9月20日，他被转押至平壤监狱，编号57号。安义书曾以为自己在被捕前已做足准备，但冰冷坚硬的地板让他彻夜咳嗽难眠。初秋的寒意已如此刺骨，他不敢想象冬天如何熬过。夜里，他轻声默诵圣经，哼唱记得的赞美诗，用信仰驱赶孤独与恐惧。他的事迹早已传入狱中，许多狱警与犯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。母亲前来探望，紧锁的眉头中暴露出心里的担忧。他大声安慰母亲，自己会挺过去，危险越大，神就越近，折磨越深，主的安慰就越真切。日本人不会像古罗马那样将基督徒扔进狮群或烈火中。我听说他们常以绞刑处决人，那至少是快速的。他对母亲说，我现在要进入信仰的高等学府，基督是校长，我相信他会亲自教我什么是真正的信心。母亲坚定地回应，若你愿意从他那里学习，就要天天向自己死，好让耶稣在你里面活。临别时，母亲还说，我们在天堂门口再见，谁先到就在那里等另一个。尽管身体虚弱，安义书仍不停止服侍他人。他曾为一位被毒打的牧师向狱警请求，愿代受鞭刑。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给饥饿的囚犯， 照顾生病者，陪伴濒临精神崩溃的人。他的行为甚至让狱警和犯人感到惊讶。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死囚。1940年的一天，一位被称作野兽的中国女子被押解入狱。她年仅20岁，亲手杀害并肢解了丈夫，精神濒临崩溃。其他囚犯对其唯恐避之不及，只有安逸书主动接纳她住进自己的牢房。女子刚被带进牢房便疯狂爆发，将所有的愤怒倾泻在安逸书身上。当女子昏睡后，安逸书悄悄抱起她沾满粪便早已失去人形的脚，用自己的体温为她取暖。她轻声说，这样的寒夜，她双手被绑，即使疯了也会冷。接下来的三天里，安逸书不眠不休地服侍他，喂食，擦拭身体，任凭女子醒来后继续咒骂攻击，依旧默默承受。渐渐的，女人打开心扉，原来她十岁被父母卖给一个年长的男子遭受虐待，从此怀恨在心，终于爆发。有一天，她忽然问道，安小姐，你能不能请耶稣带我去地狱？我想向丈夫道歉，和他一起受苦。我杀了他，是我把他送进地狱的。他的悔意与哀求令人触动，安逸书为他代祷，在行刑之前将他的灵魂交托给神。他还服侍过一名叫孙花的中国女子。孙花原是风月场上的名妓，容貌出众，邂逅一位中学教师，二人相恋，男方为她离婚辞职，投入鸦片走私。案发后，两人一同被捕。入狱初期，孙花傲慢无礼，时常抱怨，只想尽快脱身。一天晚上，安逸书在牢中唱起赞美诗，孙花听后感叹，这歌真好听，你的声音也好听。安逸书告诉他自己曾在女校教音乐，并主动教他背歌词学旋律。孙花学得极快，很快能完整演唱。安逸书把握时机对他传福音，孙花最初抗拒，随后却认真倾听。他特别喜欢妇人与拉萨路的故事。孙花说，我真是个罪人，我必须把丈夫还给他的妻子。我出狱后要去向他的母亲和妻子道歉，然后到山村建教会，教孩子们唱赞美诗。狱警们不再嘲笑他，反而钦佩他的转变。他满脸光辉地说，安老师，我们比拉萨路还要饥饿，但我们永远不会像那个妇人那样后悔了。正当安逸书以为自己要在狱中殉道时，狱警带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。这句话在监狱迅速传开，几乎无人敢信。朝鲜自由了。女警激动地补充，今天早上一个日本职员都没来上班。安逸书和其他人一样被突如其来的喜悦所淹没，他默默在心中赞美、感谢、敬拜，然后请求狱警打开牢门。狱警答应为一号、三号和五号牢房开锁，这些牢房关押的都是因信仰被捕的基督徒。铁门一开，众人手拉手，在狭小的牢房中摇晃着跳起舞来，身体的疲惫被忘却，只剩下灵魂的欢腾。夜幕降临， 无人入眠，欢呼与祷告持续到天亮。第二天早上，狱警带来更多消息。艾小姐，你出狱后不会再看到神社了，日本人用煤油烧毁了他们。过去那些趾高气扬的人，如今躲在家中，就像祈求宽恕的奴隶。1945年8月17日晚11点，牢门打开，基督徒们成为第一批获释者。一名狱警高声宣布：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这些人六年来拒绝拜日本的神，忍受严酷折磨，饥饿与寒冷，从未屈服。今天他们是信仰的冠军。曾有34位基督徒被关进平壤监狱，如今仅有14人幸存。他们以生命见证了信仰的胜利。然而，朝鲜半岛很快就陷入分裂。一度被绑架的安义书奇迹般逃脱，与母亲加入了一群基督徒，冒死越过三八线抵达韩国。在那里，他遇见了工程师金东明。二人婚后不久，他受邀前往美国分享见证，取名以斯帖·安·金。此后40年，他与后来成为牧师的丈夫定居于洛杉矶韩国城，在那里牧养教会，创立基督教基金会。他的故事1967年于韩国首次出版，登上宗教畅销书榜首。1973年，日文版面世后引发轰动，成为日本宗教类畅销书的第三名。安义书坦言，曾渴望为主殉道，却失败地活了下来。他目睹许多信徒惨遭迫害，痛哭呼求神：求你差遣天上的摄影机，快来记录这苦难的一幕。他坚信神确实记录了那段黑暗岁月，也亲自使他记住每个细节与真相，记得耶稣怎样爱那些爱他的人，如何赐下力量，使人胜过黑暗的权势，又如何在不止息的怜悯中扶持信徒信靠他。1997年，90岁的安义书安然离世。为基督而活，就是为基督而死，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。
主，你是道路，是我心真挚，主你是真理，是我心自由，主你是生命，满足我心灵，你是主，你是神，我救主。
主你是慈爱，拣选我属你，主你是心事，供应我需要，主你是全能，掌管我一生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爱你，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，每一时，每一刻，每一日，我要来敬拜
心真挚，主你是真理，使我心自由，主你是生命，满足我心灵，你是主，你是神，我救主。主你是慈爱，拣选我属你，主你是心事，供应我需要，主你是全能，掌管我一生，我的主，我 神，我爱你，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。